第十一集，乞力马扎罗的雪。在巴黎我们住在哪儿？哈利问女人，她正坐在哈利身边一只帆布椅里，现在在非洲。在克里永旅馆，这你是知道的。
为什么我该知道？
我们始终住在那儿。
不，并不是始终住在那儿。
我们在那儿住过。在圣日耳曼区的亨利四世大厦也住过，你说过你爱那个地方。
爱是一个粪堆，而我就是一只爬在粪堆上咯咯叫的公鸡。哈利说，
要是你一定得离开人间的话，是不是非得把你没法带走的都砍尽杀绝不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不是非得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不可？你是不是一定要把你的马、你的妻子都杀死，把你的鞍子和你的盔甲都烧掉呢？
对，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，就是我的斯威夫特和我的阿穆尔。
别这么说。
好吧，我不说了，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。
现在这么说，已经有点晚了。
那好吧，我就继续来伤害你。这样有趣多了，我真正喜欢跟你一起干的唯一的那件事儿，现在干不了了。
不，这可不是实话，你喜欢干的事情多得很，而且只要是你喜欢干的，我也都干。
啊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别这么夸耀了，行吗？
哈利望着他，
看见他在哭了。哈利说，你听我说，你以为我这么说有趣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，我想这是想用毁灭一切来让自己活下去吧。我们刚开始谈话的时候我还是好好的，我并没有意思要这样开场，可现在我蠢得像个老傻瓜似的，对你狠心也真狠到了家。亲爱的，我说什么你都不要在意，我爱你，真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从来没有像爱你这样爱过任何别的女人。他不知不觉地说出了他平时用来谋生糊口的那套说惯了的谎话。
你对我挺好。
你这坏娘们儿，你这有钱的坏娘们儿，这是诗，现在我满肚子都是诗，腐烂和诗。
别说了，哈利，为什么你现在一定要变得像个魔鬼？
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留下来。男人说，我不愿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留下来。现在已是傍晚，他睡熟了一会儿，夕阳已隐没在山后，平原上一片阴影，一些小动物正在营地近旁找食，它们的头很快地一起一落，摆动着尾巴。男人看见它们这时正从灌木丛那边跑开，那几只大鸟不再在地上等着了。它们都沉重地栖息在一棵树上，这种鸟还有很多。他那个随身侍候的男仆正坐在床边。男仆说，太太打猎去了，先生要什么吗？
不要什么。
他打猎去了，想搞一点瘦肉，因为知道哈利喜欢看打猎，有心跑得远远的，这样就不会惊扰这一片平原，而让他看到他在打猎了。他总是那么体贴周到，哈利想，只要是他知道的，或者读到过的，或是听人讲过的，他都考虑得很周到。哈利来到他身边的时候，已经完蛋了，这可不是他的过错。一个女人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都不是真心实意的呢？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不过是出于习惯，而且只是为了贪图舒服呢？自从他对自己说的话不再当真以后，他靠谎话跟女人相处，比他过去对他们说真心话更成功。与其说他存心撒谎，倒不如说他实在没有真话可说。他曾经享受过生活，但已经完结了。接着，他跟另外一些人，拥有更多金钱的人，在最好的那些老地方，以及另外一些新的地方，重新生活下去。你不让自己思想，这可真是了不起。你有这样一副好内脏，因此你没有那样垮下来。大家可大都垮下来了。 而你摆出了一副架势，即使现在再也不能干了，你就毫不关心你经常干的工作了。可是在你心里，你说你要写这些人，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，你说你实在并不属于他们这一类，而只是他们那个国度里的一个间谍。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国度，并且写这个国度，而且这一次是由一个熟悉这个国度的人来写的。可是他永远做不到了，因为每天什么都不写，贪图安逸，扮演自己所鄙视的角色，就磨钝了他的才能，松懈了他工作的意志，最后他干脆什么都不干了。等他不干工作了，那些他现在结识的人都感到惬意得多。非洲是他在一生最佳时期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，所以他上这儿来，为的是要重新开始。他们这次是以最低限度的舒适来做狩猎旅行的，没有艰苦，但也没有奢华。他曾想，这样他就能重新进行训练了。这样他或许就能把心灵中的脂肪去掉，就像一个拳击手为了消耗体内的脂肪到山里去干活和训练一样。女人曾经喜欢这次狩猎旅行，她说过她爱这次狩猎旅行，凡是给人刺激的事情，能借此变换一下环境，能结识新的人，看到愉快的事物，她都喜爱。哈利也曾经感到似乎工作的意志重新恢复了。现在如果就这样了结，他也明知道事实就是如此，他大可不必变得像一条蛇那样，因为被己给打断了就啃咬自己。这不是这女人的过错，如果不是她，也会有别的女人。如果哈利以谎言为生，他就应该试着以谎言而死。他听到山的另一边传来一声枪响，女人的枪打得挺好，这个善良的，这个有钱的娘们儿，这个他的才能的看管人和破坏者。废话，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能，为什么要嗔怪这个女人？就因为他好好的供养了他。他毁了自己的才能，因为把才能弃而不用，因为出卖了自己和自己所信仰的一切，因为酗酒过度而磨钝了敏锐的感觉，因为懒散，因为怠惰，还因为势力，因为傲慢与偏见，因为不择手段。这算是什么？一张旧书目录？到底什么是他的才能啊？倒的确是才能，可是他非但没有利用它，反而拿它去做交易。问题从来不在他已经做了些什么，而总是在他还能做些什么。他决意不靠钢笔或铅笔谋生，而要靠别的东西谋生。说来也怪，是不？每次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，为什么这另一个女人总要比前一个女人更有钱？可是当他不再真心恋爱了，当他只是在撒谎的时候，就像对现在这个女人那样，他竟比所有他爱过的女人更有钱，他有的是钱，他有过丈夫和孩子，他找过情人，但是不满意那些情人，他却倾心地爱哈利，把他当作一位作家，当作一个男子汉，当作一个伴侣，当作一份引以骄傲的财产来爱他。说来也怪，当他根本不爱他，而且对他撒谎的时候，他竟然为了女人为他花费的钱，给予他比他过去真心恋爱的时候更多的回报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该都是注定了的，他想。不管你是干什么过活的，这就是你的才能所在。他一辈子都在出卖生命力，不管是以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。而当你的感情并不太投入的时候，你用了人家的钱，倒能付出好得多的回报。他发现这一点，但是现在也绝不会写出来了。不，他不会写出来，尽管这是很值得一写的。现在女人露面了，正穿过那片空地向营地走来。她穿着马裤，擎着她的来福枪，两个男仆扛着一只野羊跟在她后面走来。她仍然是个很好看的女人，哈 哈利想，他的肉体讨人喜爱，
他对床子之乐很有才能，也很有领会。
他并不漂亮，但他喜欢他的脸庞。他读过大量的书，喜欢骑马和打猎，当然他酒喝得太多。他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人的时候，丈夫死了，于是有一阵子他把心思都放在两个刚成年的孩子身上，他们却并不需要他。他在孩子们身边，他们感到不自在，他还专心致志地养马、读书和喝酒。他喜欢在黄昏吃晚饭前读书，一面读一面喝威士忌苏打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已经相当醉了。等到吃晚饭时再喝了一瓶葡萄酒，往往就醉得足以使他入睡了。这是他在有情人以前的情况。等到有了情人，他就不再喝那么多的酒，因为不必喝醉了才能入睡了。但是那些情人使他感到厌烦。她嫁过一个丈夫，他从没使她厌烦，而这些人却使她感到厌烦透了。接着，她的一个孩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去了。事件过去以后，她不再需要情人，酒也不再是麻醉剂，她必须建立另一种生活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